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观球语。那个近期观球语呢，我们还是请来 TSTO。 最近啊，这个以色列对叙利亚这个朱阿尼的这个进行了展开了轰炸啊，这叙利亚的这个县政府了吧，它应该算是国际上比较多国家承认的一个县政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就好像他们和应该说以色列和朱阿尼还有过这么一段，如果说可以说算的话，是一个某种蜜月期吧。然而它闪电般的结束了，然后这个轰炸呢，也是让人觉得就很难让人，如果没有比较多的了解的话，就不太让人不太搞不清楚以色列人到底想要干什么。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觉得 TSTO 可以替大家去说一下吧。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是，其实这里面他说是叙利亚的问题很复杂，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事情到今天问题已经显得比较明朗了。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就是在小阿萨德执政时期，他不是因为长期的对于地方的控制比较薄弱嘛，尤其是在2011年内战以后。他是为了这个能在地方上能获得更多的兵源，就是让各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有能力的人自己去这个招兵募兵，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没有能力去招兵募兵了，因为中央对于叙利亚这个前叙利亚政府军的这个中央来说，他们的那个招兵的兵源地是非常非常局限性的，是非常局限性的，这个他们只能从阿拉维派这里面招人。阿拉维派它其实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教派，人数一共只有200万左右。而且从阿拉维派这里面征兵也会引发很多这个阿拉维派人的这个愤怒，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他们在叙利亚内战以后，他们的利益受损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我们上期其实提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进行征兵的话，他就只能把这个征兵权下放给当地的这些部落的长老呀，这些这个走私商人呀，军阀头子呀，这些。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在2017年以后一直在吃国际制裁嘛？这个国际制裁呢，其实主要就是美国给他的制裁了。这个美国禁止这个外国公司到叙利亚去做生意，对吧？做基础建设。如果这个你要去的话呢，你这个公司一起就要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以后你这个公司上下游啊，这个零部件采购呀，这些都不要指望在美国能拿得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说，阿萨德他实际上给叙利亚分裂埋下了比较大的隐患吧。但是这个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也是无奈之举。不过，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做法反而使得怎么样呢？反而使得叙利亚他今天就是条块其实是比较明晰的，因为实际上他这个叙利亚的军阀由来化已久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旦一个地方出现军阀化，它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啊，不管像是什么利比亚呀，对吧？利比亚它不是也是最后这个打成了军阀混战吗？他打到最后，他一定是大军阀吞并小军阀，在中央完全消失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阿萨德的这个中央还能比较有力量，他还能打压大军阀，可能他这个国内的政治局势反而更加混乱一些。但是他现在连大军阀都打压不了了，这个政治模式，他的这个政治格局就变得比较清晰了。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一共分成了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对吧？南叙利亚的这个西南叙利亚的这个德鲁兹人，还有剩下的一些很小的这个很小规模的恐怖组织在沙漠深处活动。是这样，叙利亚靠近南部约旦的沙漠地区，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无人区，就是大家实际上都不太想去管那个地方里面的这个人。因为那个地方里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人员它的这个分布非常稀少，一个是这个控制了以后利用的这个价值不高，另一方面里面还有很多恐怖分子。如果你真的要去管里面的事儿的话，你要派兵进去剿匪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付出高，这个收益低，就是南叙利亚还有一小部分这个靠近沙漠地带的一小部分这个恐怖分子，剩下的呢就是所谓的叙利亚中央了。这个中央以前是谁呢？以前是小阿萨德，现在是谁呢？现在其实就是伊德利卜的朱拉尼。朱拉尼啊，他这个人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吧？就是朱拉尼当时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朱拉尼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朱拉尼在去年12月份接管了叙利亚以后，叙利亚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也
大
是值
家
得说
只
一
听
说。
说过一些个外网上的一些报道，只言片语，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不然的话，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朱拉尼为什么突然又和以色列打上了。其实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时间线。或者说是他这个逻辑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第一就是朱拉尼实际上很多人说他拿了土耳其特别多的援助，准确来说土耳其的确给了他不少援助，但是你说这个援助对于他今天来说有多少作用，那就很难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第一，土耳其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土耳其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没有办法给朱拉尼多少军事援助。为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对于他要对抗一个以色列一样的大国而言，我们不论再怎么说伊朗它的这个伊朗系的这个武器，它在实际的这个和以色列人的作战当中，它的这个表现没有。达到我们之前所预料到的那样的那个级别，但是这个话还得说回来，如果靠土耳其、靠沙特这种政治势力来进行军事援助，他们又能给到什么东西呢？对
那就
吧？
更完
他
蛋
们实际上能给到的是，更是没有威胁的，要么就是一些轻武器，对吧？要么就是一些像迫击炮呀这种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们更不要指望他们能给出的军事援助可以真真正正的威胁到谁呢？威胁到以色列这种地区大国，尤其是这种有比较强的空中能力的。因为对于你像对于珍珠党来说，他如果被打了，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这个有还手的余地，对吧？这个有没有还手的余地还真的挺重要的。我等会儿会在这个说他的这个和以色列。斗争的军事困境当中，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它相当于是等于是干挨炸，没有一点还手余地。那实际上，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疯狗政权来说，你这样子的势力是最好欺负的嘛，对吧？你像以色列，它是怎么样呢？如果你在军事上没有还手能力，你就需要指望在外交上、在国际政治上，你有这个可以斡旋的空间。但问题，以色列恰恰又是这么一个不吃外交、不吃国际政治斡旋的主。那就
对，
没得说了，对吧？所以说
所
这个，
以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对以色列要想进行有效的斗争，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但是你这个军事实力的来源又不可能是像土耳其、沙特这种本身跟以色列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密的一个这些所谓的盟友啊。
而且土耳其和沙特，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整个军事体系，他们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体系面下，他更没有还手的余地了，
对啊。
对吧？他是伊朗人，是可以拿导弹去打导弹牺牲战的，难道要指望土耳其人用 F-16去顶着以色列人的 F-35 去轰炸以色列吗？那不可
对
能的
啊。
呀，
或者说，美国人
就
从一
是。
开始设计的时候，设计中东各国的这个军力的这个对比的时候，美国人其实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嘛。
是，尤其是你看，像狗大富，就是沙特，到现在为止都不敢来买我们的五代机，实际上也是和美国人的态度有比较紧密的关系。美国
对，
人天然的就给他的这些中东盟友画下了一条军力上的红线的，你自己再怎么作威作福可以，但是你想要威胁到以色列的统治，那肯定是不可能让你达到的，只能说是比较孝顺美国人对以色列。
毕竟以色列是美国的爹嘛，
对，
所以这个沙特，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就是沙特很多时候的它的这种军购呢，也是叫做象征性的军购，比如说当年买这个东风三，就是叫做，一方面 F-15，就是美国人的最初的意思呢，是说沙特你买了 F-15 就够了，你对以色列就已经有一个象征性的威胁了啊，你这个飞机照理来说你可以飞得到以色列了，你就够了。但是沙特觉得呢，这个就是因为以色列，沙特觉得顶多也就是以色列有的东西我也有啊，那这不行，以色列还有核武器呢，以色列还有这个杰里克导弹呢，啊，不行啊，于是他后来又悄悄的去买了这个东风三，可是呢，你现在看看沙特实际手对于东风三到手了以后，在部署啊，在使用啊这些方面，他所做出的这些个安排，你又会发现。他其实，在他的眼里看来，这个东西只不过是相当于说，中国给了他一个，就是他是虽然我们实质上没有答应他的很多要求，但事实上他认为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卖给我了，并且我们俩之间达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使用方式的一个安排，那么你就等于是保护我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值的。如果你说这个东西，说你说让沙特的王爷们冒着这个什么加注燃料还有毒啊，你说这个东西，你说沙特的王爷啊，看这个过来给你那个沙漠里面画个素描啊，画个画啊，这个没问题。你说让他去学这个东西的操作，学这个东西加注啊什么这些东西，拉倒了啊，我反正也没打算真用啊，然后结果呢，等到。这个搞笑的就是在他还真就有想用的时候嘛，结果也用不了嘛，啊，对吧？
这个
因为他自己
确
没
实
有，
是
自
啊，
己没有，没就没有没有去没有去系统性的获得这个使用这个东西的需要的技能培训，他都没有啊。
对，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在于两点。第一点就是东风三，它其实是一个老弹，当然现在它就还有没有那东风三不好说了，对吧？
啊，现在应该对，现在有没有新的弹啊？那这个反正沙特展示过啊，你到底是真的假的？你自己判断吧，该大家啊。
但是另一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肯定是不可能给他装核弹头的，在那个导弹里。
对，之前
那
有很
个，
多传闻说沙特去弄了，去或者有说是这个。反正都是跟巴基斯坦有关吧，有说是巴基斯坦的核弹头的，有说是给他往上装了这个，巴基小巴给他开发了一个这个能够沙林弹头啊，那总之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对，这个东西很不靠谱，这个说法，就是，但是如果说是没有核弹头的话，那其实还是得说，它就这几发弹，它的威慑力肯定是远远不如伊朗的几千发弹的。
对的。
你看伊朗的几十发、几十发的打，以色列他也能忍，他能忍的时候还真挺能忍，
对，
是不是？
呵呵，就是这个是一个在以色列能忍的时候，他就能忍啊，对，废话文学是吧？
啊，对呀，是这样子的，就是主要是看他有没有遇到灭国的风险吧。你像这次哈马斯阿克萨洪水，就的确是让以色列人整个社会就运动起来、运作起来了。就是还是说回这个叙利亚的事情啊，朱拉尼他这个人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土耳其没有给他那么多很多人想象的经济援助。土耳其的经济援助主要是给朱拉尼他手底下的这些嫡系士兵发工资，就是说是，比如像你，他现在手底下有多少人？大概是有个2到3万的老营部队，就是伊德利卜的老营。在这个老营是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当时朱拉尼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被打到了一个叫仅以身免，就是被打到了只剩他一个人。这个。他所有的这个他手底下的兵都被打空了，就剩他一个人了。他在这个伊德利卜原地在招募整理起来的这一队老营，这一队老营呢，因为其实就相当于他是这个创始人了嘛，他很少就是说是他不太像是那个比如像小阿萨德他手底下的这个军队可不一定有伊德利卜，肯定没有伊德利卜的这个老营。 听这个朱拉尼的话，对于他来说，为什么呢？因为小阿萨德一方面他不是这个军队的创始人嘛，一方面他也没有握着给军队发饷的渠道。这个小阿萨德他对于这个手底下的这个军队的控制，主要是靠什么呢？个人关系，这个忠诚程度，那肯定是说不上了。你像后面的这个，一直打到这个2020年以后，这些地方的军阀真的愿意拼死为小阿萨德卖命的，真的没有。真的可以说是，那只有一个吧，一个或者两个，多了的话是找不出来的。能够找出来为他愿意卖死命的这个军队，肯定是不到一万的，可能就几千，差不多就这个数字。这个军阀他手底下那些军队，基本上都军阀化了，变成了所谓的坐地寇。但是这个，比如像我是第四装甲师，那么我现在是这个要把我的这个军队。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你这个叙利亚政府，你许诺我，我能在这个什么什么地方，比如像在 A 地、B 地、C 地，对吧？阿勒颇，
这个地方，这个他的税是我收啊，他的这个人是我人加入就是我的军队啊，这个反正总之就是有这么一个，就跟战锤里面征兵星球差不多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解决一个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当时这个伊德利卜十二日的时候，小阿萨德的嫡系部队都在干嘛？其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嘛，嫡系部队在捞钱呀，因为他们的这个军队已经从这个一支野战军变成了一支治理军了，他们手底下是各自有各自的封地的。他们平常不打仗的时候，他军队是散在各个自己的封地里面去捞钱的，怎么可能平常都在军营里面？平常都在军营里面还怎么捞钱呢？所以你就能看到阿勒颇，有一小股这个老虎师，哈马有一小股这个老虎师，这个霍姆斯有一小股老虎师，大马士革又有一小股老虎师。你人为什么要分散的这么开呢？其实他就是有这个目的在的，他是需要这个捞钱来的。所以说是他在遇到这个像伊德利卜这么快速的这个军事打击的时候，他其实连集结他都来不及集结，他就已经被摁死在摇篮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还是说回这个朱拉尼这一块儿，朱拉尼他是怎么样的？朱拉尼其实他这个人在叙利亚当地算得上是比较得民心的。因为什么呢？第一，他能管得住他手下的这些老营部队。他手下的这些老营部队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忠诚度比较高，士气也比较高。第二个就是人数比较少。像阿萨德，他的军队为什么在叙利亚不太受欢迎呢？因为他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他必然是要把当地的这个地方抢下来，然后给自己的老兄弟分封的。他还存在这么样一个关系，对吧？就是。他手里的部队越精锐，能够分封到的地盘就越大。但是朱拉尼手里的老营兵，他是不太需要这种分封制的，因为他这个手里的老营兵其实就是朱拉尼直接发工资，就是某种工资
这
给。
些作为一个，这个就其实是说明，其实还是说明了，就是叫做这个财政体系是国家的根本。如果你的国家的财政，你没有能力维持你的财政体系的话，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的非洲内战就已经非常常见了。非洲当时的一种玩法，为什么当时这个雇佣兵在非洲就是那么的那个就是猖獗，就是或者说，就事实上形成了一片片的军阀，其实都是雇佣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非洲这些国家，因为他们维持不了。自己的财政发不出钱，于是他们就找国际雇佣兵。这些国际雇佣兵来了以后呢，实际上当然他们自己打仗是不多的，他们主要还是拉起当地人来，拉起在当地拉队伍来打。然后怎么样去弄钱呢？就是说你这个去打仗，你夺下来的东西，地盘归政府，然后你能抢到什么东西就归你了，然后政府也不给你钱了。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办法来，雇佣这些国际雇佣兵。那么结果就是形成了在当地形成了一些依托于这些国际雇佣兵，而这些国际雇佣兵的背后，往往又是法国呀这些个大国， 他们的这个势力，这样子的话就使得非洲中东在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今天大量的战争都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打的，都是在当地的军队当地的国家这个其实都根本就没有财政打不起仗的情况下，还是继续在打仗啊，这个怎么打法就是这么打法。叙利亚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它可能国际跟这个其实也是国际势力嘛，这个只不过他们不是这不土耳其的这个老朱是吧？对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是这样子的，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值得说明，就是说是刚刚不是提到了他叙利亚现在的这个 HTS 它相比SA 它的这个人员上的优势嘛，就是它的另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 HTS 进城了以后，它并不会直接的去接管，就是它就像以前阿萨德他手底下的这些被军阀控制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城区呀。这些包税的这些企业呀，这些东西 HTS 接管了以后，它不是由 HTS 手底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头直接管理的，这些东西的这个管理权是可以直接交到朱拉尼手里面的。就是这种做法其实是让朱拉尼对叙利亚有了比起像阿萨德来说高很多的控制能力。
就老朱
作
为一个共主，但是他因为手头有这个土耳其的这点启动的资金，就使得他比这个谁，这个阿萨德要强了很多，强出了一个档次。就阿萨德到最后是因为没有钱呀，就是生没钱。
对，是没钱，没钱的同时他还要养很多人，手底下很多人都依赖他这套体系过活。HTS 人又少，又不依赖这种直接对当地的这种行政控制。来把自己养活起来，在这方面就会好很多。另一个其实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个他的这个对于基层的管控能力可以让他做很多事情。比如像我记得当时不是有一句话嘛，叫是这个叙利亚的人民是这个不想吃阿萨德的大饼，想吃朱拉尼的大刀片子。这个话吧，我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偏颇在里面的。
问题在于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这吃不到大饼，但是朱拉尼是真能让他们吃上大饼。
就是这样，就是朱拉尼的这个大饼涨价，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阿萨德时代的免费大饼是每日限量供应的。
对。就是你吃阿萨德的大饼虽然是免费，但是每日限量供应。而在朱拉尼这儿呢，虽然说它涨了价，但你至少能买着了。然后阿萨德那个所谓的免费呢，其实是因为数量有限，实际导致这个东西，哎呀，反正大家都不是没有经历过粮票时代的人嘛，大家还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对吧？
对，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啥？它比如像一个大饼，在以前那个谁，在阿萨德执政时期，以前它一个大饼的价格是多少呢？它一个大饼的价格是一美分，一美分的大饼呢，一个大饼发放点每天就做5000张大饼，对吧？你爱吃不吃，你不吃拉倒。就是，但是对于这个朱拉尼上台了以后，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把一张大饼的价格涨到了这个10美分，其实就是1毛钱嘛。
实际上就是说，以前的5000个，你想5000个大饼，有50000个人来要，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伙，实际上这个东西肯定就不止10美分了呀，就别说是1美分了，就不止10美分也不止啊，就是多少钱，你要多少钱，反正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全家身家，你拿来买大饼吧，你就，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而且还有比较。值得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光看大饼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大饼其实是人生活当中的非常少的一个物资呀。就是我们都知道大饼很便宜，那么大饼很便宜了以后，难道一个人他要在这个叙利亚的城市里面活一个月，他可以只靠吃大饼来存活吗？那他其实是不可能的，对吧？他实际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的物价，哎呀，那可了不得了。 那可真了不得了，就是别的东西的物价那是涨到天上去了。你像是这个，不要说这个别的什么使用的这些消费品啊，这些这个民用的这些这个消费品，这些工业品，你就是说农业品，农业品这个阿萨德控制区的这个农业品，其他农业品像什么西红柿呀，像什么洋葱呀，这些东西，还有黄油啊，这些东西它的价格实际上也都是比较高的。像肉类的这个价格就更高了，但是
我们之前有朋友不是说过吗？这个他们这些地方，中东这几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叫做我们经常说在你这个到美国去，如果你挣了美国的啊，挣美国钱在美国花，你就不会觉得它物价高了。可是在中东这儿是挣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挣当地的薪水啊，这个享受美国的物价。或者是享受这个上海的物价，挣当地的钱啊，就是一个月工资几千，这个高的几千块啊，然后实际上你享受的物价确实和纽约和上海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这么个状态。嗯，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布拉尼在上台了以后，他其实出台了很多这个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他这个蔬菜降价政策，是这个今年入夏以来，大马士革的蔬菜大幅度的下跌了，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基本上是全部都下降了 25% 以上。像是一公斤西红柿以前是7000磅，现在是5000磅。这个像是青豆以前是12000磅一公斤，现在是以前是35000磅一公斤，现在是12000叙利亚磅一公斤。这个都是下降了超过100%的，像是葡萄叶，这个也是下降了超过一倍，它是原价是25000磅，现价是12000磅。洋葱这个是，就是我们都知道中东人他不是喜欢吃洋葱吗？洋葱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这个中东人的这个甚至是主食之一了，他什么菜他都要放一点洋葱。洋葱的价格是直接从5000里拉下降到了1000里拉，就是直接降价降了5倍。那你要说你要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朱拉尼他能够在大马士革、霍姆斯还有阿勒颇这些大城市取得比较稳定的统治，以及他对于叙利亚全国的这个局势可以快速的把它平静下来，实际上是能看出来这个原因所在的，就是实际上是基本上他入城以来，他控制区里面的城市居民，起码是城市居民对于他的统治都是比较满意的，都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甚至包括
其实我们国内互联网上很多人说这个把朱阿尼想象成这种这个 ISIS 式的这种恐怖组织进城，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其实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对。就是中东这个地方呢，谁进城要把反对派杀一波都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这个某人的前女友是吧，在利比亚那边啊被干掉是吧，这个全家被杀全家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嘛。就是朱阿尼也并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过分，反而是他在某种意义上还就是像一个，甚至某种意义上在这些大城市的这个居民的眼中看来，他可能比阿萨德还更像是一个能够给当地带来一点好处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他肯定是会更像的，就是很多人不太理解阿萨德他手底下的这个士兵的军事纪律和统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就是一个是对城市的统治的完全失序，像是之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叙利亚，他是开了一个奶茶店。这个叙利亚他其实在之前的情况是这样，叙利亚他内部存在有很多的部落，这些部落呢，他其实以前在老阿萨德执政的时期，他基本上已经被打压下去了。就是这个部落其实也很好理解吧，就是部落它就是以家族啊血脉啊为关系凝聚起来的一种这个生产生活组织，对吧？它这个部落呢，它这个部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这个部落是这样， 它这个部落有一部分部落是在城市里面的部落，有一部分部落是在农村里面的部落。农村里面的部落在以前啊，就是在以前这个老阿萨德执政的时候，因为老阿萨德实施了一个什么制度呢？是这个当时叙利亚复兴党左派一开始搞的是叫一个集体农庄制度。集体农庄制度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搞不成，一开始是学苏联嘛，学苏联以后搞集体农庄，然后大面积的去提取这个劳动剩余。为什么呢？当时叙利亚这个复兴党左派说是为了要和以色列进行军事决战，结果搞到后来就发现叙利亚它的这个集体农庄搞不好，让引起了这个叙利亚国内小农的这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反对。后来老阿萨德上台了以后，他搞了一个什么呢？他其实是搞了一个叫这个均田制，他就是把那个集体农庄都解散了。那集体农庄解散了以后，他并不是说是把这些土地再还给当地的部落，而是把这些土地切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块，把这些小块呢再均匀的分给各个的这个逊尼派小农，差不多有几百万逊尼派小农就被这样分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两岸。这个其实也是对部落农村地区部落的一种瓦解，在城市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城市里面这个叙利亚的部落力量要么是选择归附这个老阿萨德，按照老阿萨德复兴党的那一套来玩，要么就是你要被老阿萨德打压，因为整个经济系统是以围绕着老阿萨德为首的国有企业来运行的，就是你要么就是服从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给你分配的这个生产秩序，要么的话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实际上就是以及你对于当地的这个控制，你是肯定是不如政府的，这是肯定的。但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呢？它就是在这个小阿萨德上台了以后发生了改变。它这个改变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了，这个原因呢我们今天就不具体赘言了。比如说是我们这里不是说是要说小阿萨德他的错误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是来讨论一下这个叙利亚他目前的这个在小阿萨德执政的末期他的部落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小阿萨德的一些改革呢，这个叙利亚他国内的这个部落其实可以算得上是这个又出现了，就是尤其是因为他基层秩序的这个失序嘛，这些农村部落呀城市部落呀都大范围的复兴了。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比如像什么德鲁兹部落呀，这个贝都因部落呀，这些其实都只是他的这个农村地区的部落，或者说是不归于这个中央所管理的这个军阀部队而已。但是在城市里面，实际上在小阿萨德执政的末期，所有的统治都是由部落来进行的。就是比如像那个朋友，他就是要在当地开一个奶茶店，他开一个奶茶店呢，他就需要和当地的这个部落的酋长的儿子打好关系，然后这个奶茶店这个在当地开要给这个部落酋长的儿子一些股份，除了股份之外呢，还要这个给部落酋长的儿子其他方面的这个孝敬，就是比如像给他一些这个食物的贿赂这些东西。
其实说白了，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与其说是像他们当地叫部落，其实我们大家一听就觉得其实就类似于什么呢？中国过去农村的宗族，然后在现代社会呢，这种东西又会就是它的本质上其实和黑社会和这个组织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叫做在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一个基层组织发生一个瓦解之后，它会自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填补空白嘛。
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叙利亚来说还是挺致命的，尤其是对于小阿萨德来说还是挺致命的。再加上实际上很多人是只看到了这个当时不是说是这个朱拉尼他这个海岸屠杀了1700个那个这个拉塔基亚人吧，就是阿拉维派嘛。但实际上这个屠杀对于阿拉维派来说也基本上算得上是他们默认的了，就是他们很多阿拉维派知道肯定要走这一遭，但是这一遭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就清算嘛，相当于清算完了以后你可就不要再动我喽，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这个朱拉尼他是这是这样是这个朱拉尼他的军事纪律比起小阿萨德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毕竟小阿萨德他的这个兵源来的太杂，尤其是可能很多人毕竟是我们一般来说不看外网啊，外网这些资料看不到。小阿萨德他的那个士兵是叙利亚内战里面唯一会以算了这个话我就不说了，就这个重话就不用太说了。就是，总之知道这个 HTS 它实际上军事纪律啊，它的受欢迎程度是比小阿萨德高就可以。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朱拉尼他是有能力去做出一些事情的，拿叙利亚这个底牌。但与此同时，他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客观的困境呢？这个也是必须要说明的。他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在于土耳其给他的援助其实不多，土耳其给他的援助在之前主要是以各种各样的实物援助为主，就是实际的物品的援助为主。比如像之前土耳其在这个给伊德利卜是只给他们发工资，其他的经济援助基本上就是盖房，然后能让你进土耳其来搞医疗，对吧？允许你再给这个土耳其搞一些进出口呀、走私贸易呀这些东西，允许土耳其搞，允许这个土耳其允许这个伊德利卜跟他搞，但是你说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伊德利卜这么样一个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的这个地方来说还足够，但你对于叙利亚这么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现在起码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那怎么能够呢？那其实是完全不够的呀。所以这个朱拉尼现在一直是在怎么样呢？他是在想方设法去找到新的敛财通道。他现在非常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钱，他真的很需要钱，所以这个他现在手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迅速去扫荡拉塔吉亚，扫荡原先的这个军阀，就是原先这个小阿萨德这个残余的这个势力在当地这个组成的这个军阀，只能说这个小阿萨德太不得人心。拉塔吉亚基本上可以说得上是没有抵抗，原政府军就是原政权残留下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军队、这个军官呀，这些人想要在当地拉起一支游击队伍、武装力量来搞一些事情，结果搞不起来，当地人没有人支持他们，就是可以这么说，当地人就是爱吃朱拉尼的大刀片子，胜过吃阿萨德的大饼。这个话很难听，但的确是这样。就是当地人的选择，就是基本上是，宁可被屠杀，坐等被屠杀，也不愿意选择去听这个小阿萨德的，去听小阿萨德残余下来这些部队的话，去搞武装斗争。那这个胜利实际上是给拉塔吉亚的胜利，实际上是给朱拉尼了很大的信心，因为拉塔吉亚抄完拉塔吉亚以后，朱拉尼实际上查获了很多很多的物资和钱，其实就相当于打大户了。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提到了前政府军队在当地有很多很多的分封，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像是这个第四装甲师呀，这些这个原先政权军的这个精锐部队，他们以前把控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城市里面的商业活动，现在全部归这个朱拉尼所有了，这给他缓解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压力。但是叙利亚它的问题是什么？它的问题仍然是，它在一个以国家为范围来看的整体上，都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国家。它整体上来说，生产力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它现在每年需要大量的这个进口的资源来维持国内的这个基本的生产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它没有办法去产出去出口什么东西，粮食和石油以及天然气，还有一些矿，磷酸盐矿。是之前这个叙利亚地区，它出口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项目，但是现在矿产区是不是在这个朱拉尼手里控制的，而且被极大的破坏了，就是像是这个矿啊，就是尤其是像矿就矿石，像是这种需要开矿需要去开矿采矿这种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营商环境的地方。像是这个，它其实是很需要中央政府有一个比较强力的这个支持的，或者是怎么样呢？ 或者是外国势力在本国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存在，像是非洲有一些国家它就非常动荡，但是非洲的这些国家无论你再怎么动荡，你都不可能怎么样呢，你都不可能威胁到当地的这个矿石矿场所有主的这个利润，因为这些外国公司在当地实际上是有雇佣的这个武装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嘛，对吧？这个而且当地的一些恐怖分子什么的也不太去敢动当地的这些外国企业，军事政变什么的也影响不到这些企业继续开张。但是在叙利亚又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叙利亚无论如何它不太是它的主权完整性是不太像一些非洲国家那么低的，它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中央中枢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外国公司实际上是不太敢在你当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因为实际上你当地一个是 HTS， 你没有统一嘛，你没有统一，你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你又不让我的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呀、雇佣军呀来自己在当地招兵买马，那你像是磷酸盐矿这种东西，需要长期，需要第一笔是需要大投资，然后又是需要这个长期的这个经营，稳定的经营才能得到回报的这种企业，就基本上是不会受到这个外国投资公司青睐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粮食，对吧？现在叙利亚每年它所耗费的最大的这个费用就是从国外进口粮食，因为粮食产地实际上是不在它手里面的嘛。这个进口粮食又是很大的一笔费用。这个朱拉尼当下可以稳定，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积蓄，它可以从抄家呀这种新政权的上台呀对旧政权的清算当中获得一定的这个资源。但是如果它不能及时统一叙利亚全国的话，它也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也就几年的时间内重现阿萨德时代的困境，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朱拉尼他就很着急，他一开始一上台稍微稳定下来了以后，就立刻去找这个拉塔基亚的麻烦。找完拉塔基亚的麻烦，其实没有过多久呀，就距离所谓的这个拉塔基亚屠杀没有过多久，现在就已经需要迅速的去找德鲁兹人的麻烦。因为实际上在叙利亚国内就只有三股军阀势力是对于这个朱拉尼来说是完全不可统战的，就是德鲁兹人，这个前阿萨德的这个政权的残余，以及这个库尔德人。库尔德人的问题是什么？库尔德人的问题是他开价太高了，就是库尔德人给这个，就是库尔德人给这个朱拉尼的报价太高了。库尔德人并不是说是不愿意服从这个，不愿意服从中央政府这个命令，但是库尔德人更希望的是表面上去承认你中央政府的权威，实际上你中央政府说啥我可以不听，对吧？这个我们还是这个按照以前那样子过日子，我表面上承认一下你就得了，难道你还真指望这个你说什么话我会听吗？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情况他又不是朱拉尼他所希望看到的。但是朱拉尼现在是解决不掉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势力比较大，差不多有20000人，手底下有20到60个军头，大小军头。这个阿萨德不是阿萨德，这个朱拉尼朱大帅他手底下只有3到4万的这个所谓的精锐老营，而且他还有一个昼夜之患要解除，就是这次爆发冲突的德鲁兹。德鲁兹人他为什么相对于中央来说他比较独立呢？因为德鲁兹人他背后有一个大靠山，这个靠山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以色列，对吧？以色列所这个愿意这个在政治上担保德鲁兹独立，不过以色列实际上对于德鲁兹人来说他看的并不是很重，他主要是希望什么呢？他是希望通过德鲁兹人这样的一个搅屎棍来阻止叙利亚统一，来阻止出现在他北边的一个强大的邻居。这个以色列人实际上对叙利亚的局势是高度警惕和关注的，以色列人一直对朱拉尼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戒心，尤其是在朱拉尼统一全国以后， 以色列对朱拉尼的态度可比美国对朱拉尼的态度要差多了。以色列一直是对于朱拉尼极其极其的谨慎，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阿萨德哪怕他在表面上他的态度是反以的，他能够对以色列造成的伤害比较小呀，他太弱小了嘛，就是他控制的叙利亚太弱小了嘛。那如果是让 HTS 今天的这个朱拉尼他能够成功的统一叙利亚，再给他十年的发展时间，他对于以色列一旦他和以色列翻脸，他对于以色列所能造成的这个威胁是要比小阿萨德要大很多的。这个就像是将军上一期说的那样，以色列他的政策其实就是阻止在他附近出现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对
任何的苗头他都是要打下去的。
嗯，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反正我这次看呀，这个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小塔呀，在这里这个在微博上说呀，说这个周大帅呀，他有这个他这个坐拥啊土耳其的支援和这个叙利亚海外侨民啊，这有钱啊，有钱就有人有兵啊，有兵就能这个威胁以色列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啊，这个怎么说呢，也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是确实他至少说了一件，至少就是在威胁到以色列就不答应这件事上是成立的。就是虽然说朱阿尼的这个从长远来看他也并不乐观，虽然说他从这个很多角度来很多事情上来说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有威胁就够了。嗯。而且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也要从以色列内部的这个问题来看一下这次作战，就是他其实还是老问题，就是这个 BB 的这个政治地位不够稳固嘛。
对，而且其实我有一个猜想。就是以色列它和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大国不太一样，它是真的有领土扩张的急迫需求的。因为实际上领土扩张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嘛，二战以后实际上很少出现有领土变更的情况，对吧？除了这个苏联解体给闹了一波大的，但是以色列它不一样，它真的有领土扩张的需求呀。它这个不仅是蚕食这个约旦河西岸，他连约旦他都蚕食呀，他的叙利亚他当然也要蚕食了，他国内人口太爆炸了，太多了。现在以色列国内一共有1000万人啊，就在那么一小片土地上有1000万人，而且这1000万人他还要随时和各种各样的威胁共存。实际上他同时存在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强大的离心力，这个离心力就是他当地的各种客观上的物质条件资源是非常非常匮乏的。
但从以色列的扩张来看，从以色列的这个情况来看，他如果他又想要保持所谓犹太人国家的这么一个基本状态，又想要扩张领土，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当然我们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啊，去想这个事情，叫做你现在想要保障你的以色列仍然是你的以色列，难道不应该是赶紧把这些阿拉伯人赶去？
对，但是实际上他做不到嘛，就是这个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有一批阿拉伯人在国内的好处太多了，他做不到把阿拉伯人都赶走。你别的不说，就是哪怕是不说以色列人他所谓的那个600万犹太里面到底有多少是以色列人真的愿意承认是犹太人的犹太，有多少根本就不是。像什么就是犹太也分等级嘛，像是什么这个黑犹太。
对对对。
哎对，黑犹太就是最烂的这个等级。然后这个是次一级的是谁呢？次一级的是这个俄罗斯犹太，对吧？俄罗斯犹太算不算犹太呢？也是这个有争议在里面的。再次一级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再高一级的，就是昂萨嘛，对吧？还有日耳曼，然后还有哈瑞迪人。我的妈呀，哈瑞迪人里面分好多好多不同的派系，有支持政府的，对吧？就是有支持政府的这个亲政府派哈瑞迪人，有反对政府的，反对政府的就是这个反政府派哈瑞迪人，还有极端哈瑞迪人。就他国内的这个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复杂程度呀，就是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这个其他，就是他国内的复杂程度，我个人认为已经是堪比奥匈帝国的级别了。我靠，就是基本上是说是说什么都有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这个犹太人600万犹太人可不是什么铁板一块儿，这个像是这个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犹太人，他实际上是怎么样？他是非常功利主义的。就是他为啥觉得这个加入这个以色列好呢？因为加入以色列总比这个在俄罗斯本地活着要强嘛。那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很朴素的一种想法。就是实际上你要真要说他这些犹太人有什么凝聚力呢？那其实没有。啊，他这些国内的这些犹太人其实也基本上是你说什么凝聚力啊，什么这个国家意识啊，没有的。他很多人实际上加入以色列籍只是为了捞钱。尤其是还有什么呢？还有美国犹太人，哎，这个就更离谱了。就是美国犹太人来以色列，大部分是什么呢？大部分其实是被骗过来的。因为当时以色列是说是什么呢？只要你犹太人来了，我就给你分地。其实是这样，是很多那个。
现在你这个状态怎么给谁分地呢？怎么分地呢？
对，就是说是你看那个这个以色列，他宣传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定居点儿。他那个定居点就像天堂一样，就是说是你来以色列，对吧？给你分地、分钱、分人、分地方，对吧？你只要过来这个来去继续做你在美国老本行就行了。你在美国老本行是啥呢？对吧？这很多人实际上在美国老本行就是这个农民、农场主，就是红脖子，对吧？就实际上就是红脖子过来换套了个皮，这个又跑来以色列人这块来耕作去了。这东西你能有什么凝聚力，对吧？你要说这能有什么凝聚力，那就是离了谱了。你更别说这个以色列国内还有300万阿拉伯人了，阿拉伯人这个成分更复杂，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千万人的统计里面，实际上是不包含非以色列公民的，这又是巨大多的一批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以色列国内还有一大堆南亚劳工呢。这个劳工问题基本上可以说得上。
我看这次轰炸以色列期间，伊朗轰炸以色列期间，我们国内的这个在以色列那儿干活的这个工人发了不少的这个，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那儿其实也有不少中国的这个劳工。
那肯定是的呀。
对，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就是人们都喜欢来以色列这块来捞钱，就是以色列他给工人的工资他毕竟给的比较高嘛。
这也算是某种富贵险中求啊。
哎，是的。就是说在这种很复杂的这种基本的社会情况下，社会背景下，这个以色列他其实没有什么我们想象的那种凝聚力啊之类的东西。他实际上是有非常迫切的对外殖民的需求来维持他国内的稳定的。一旦你这个国家，
我觉得与其说是叫做对外扩张的需求，不如说是对外有对外寻有故意制造外部压力的需求吧。他其实我觉得，你说，
因为他还需要对外扩张来抢地方，给他搞分封呢。
他也确实需要扩张，
对，实际上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侵略性很强的一个政治实体吧，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导致了这个他对于 HTS 去控制德鲁兹人的这个事情非常的敌视。他倒是真的不太在乎他在这个叙利亚人在这个德鲁兹叙利亚人的这个表亲过得怎么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德鲁兹人其实很穷啊，如果以色列人真的在乎，他不会让德鲁兹人那么穷啊。德鲁兹人是比一般叙利亚人还要穷的，因为他们是山地民，他们是在叙利亚南部山地生活的，山地的话基本上是非常缺乏商业活动的，也不靠海，也没有什么这个产出，也没有什么物资产出，基本上来说非常非常的穷困潦倒。只有在这一次这个阿萨德他要搞这个统一，不是阿萨德，这个朱拉尼他要搞一个统一的这个叙利亚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这个莫名其妙，对吧？这个以色列人莫名其妙的又跳出来了， 说你不许这么搞。甚至更过分的事情是什么呢？更过分的事情是这个，不仅以色列人不希望这个朱拉尼这个搞出来这个一个这个把德鲁兹人给吞并掉，还希望朱拉尼把德拉让出来，让以色列人建立这个德拉缓冲带。这个以色列人哪怕朱拉尼入主了这个大马士革，以色列人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这个南大马士革缓冲带的这个想法。他们希望把非军事区划到大马士革脸上，就是搞一个类似于这个德黑兰居德黑兰这个不是德黑兰，搞一个莱茵兰这个非军事区这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你这个对于朱拉尼来说，或者对于任何一个叙利亚统治者来说，他都是不可接受的吧。
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局外人很难想象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去，就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是那都不是说是如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说是戈兰高地就相当于是叙利亚的东北，实际上已经事实上的完全让给了以色列了，
对，
他还不满足，他还一定要把这个华北再给吞并了，就是一直要保让你只剩一个这个南京，就是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其他地方不许驻军，甚至这个要允许以色列人的这个军事渗透，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哪怕对于朱拉尼来说他也不可接受。但是这个朱拉尼他一方面知道以色列人对于他的这个进攻德鲁兹不能接受，另一方面呢他又必须要快速的拿下德鲁兹，因为他需要统一全国。所以实际上这次朱拉尼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其实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军事冒险，他做了一个军事冒险，他希望能够把德鲁兹的问题由外转内。因为德鲁兹的问题一旦从这个一旦发酵成了一个外交事件，那对于朱拉尼来说一定是不利的，以色列人一定会找机会去这个在德鲁兹问题上去搞事挑错的。所以这个朱拉尼他脑子就比较好一点，他就说是他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一个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一个内部事件，一开始是让当地的归顺于他的这个贝都因民兵和德鲁兹民兵起冲突。那你起了冲突以后，是不是是相当于是叙利亚国内的两股地方的这个地方派起矛盾了？那你地方派起矛盾了，是不是这个时候理所应当的这个中央军就应该进来调解你这个地方的矛盾了呀？对不对？这个你说不了什么吧？
顺理成章啊！对呀、
对吧？就是实际上我这个不是来入侵德鲁兹来了，我是来调解矛盾来了。而且这次用的还是谁呢？这个 HTS 用的一开始还是军队在外围对于苏里达城进行一个包围，然后直接让德拉地区出这个干警，就是说是德拉干警跑到这个，就是都是开的警车呀，警车组装所谓的安全部队嘛，跑到城市里面去接管啊，你要识相呢你就乖乖的投降，你要不识相呢我外面这个大军都压在外面的，到时候我要说你是这个，你这个德鲁兹人是这个，我要打你德鲁兹人，我再给你说成是这个我的部队入城是调解矛盾，对吧？你这个部队如果德鲁兹民兵反抗的话，你这个就是有一小批这个分裂分子不识时务，被我这个煌煌大军给镇压下去了，他这个算盘打的就比较好。但是呢，
确实，
但是呢。一切事情的发展应该可以说是一直到17号的时候都是没有超出朱拉尼想象的，甚至我个人认为事情其实发展的比朱拉尼想象的还要更顺利。德鲁兹民兵的这个战斗力呀，哎呀，能
比想象的要烂，对呀、
这个不能看一点呀。
对，
很多人说是什么逊尼派的那个民兵不贝多因被贝多因这个游牧民部落兵战斗力强怎么样，扯淡的事情，根本不存在的。那纯粹是因为德鲁兹民 德鲁兹明明太垃圾了，这个战斗力是强不了一点儿，一下就没过多长时间呀，就被这个一天时间，苏伟大甚至苏伟大的一个卫星城就陷落了，就一天时间，整个苏伟大城市市区就被攻破了，在 HTS 的这个中央军的这个攻击下，然后以色列的飞机就到了。以色列的飞机一开始是轰炸了一些这个 HTS 正规军的这个重装备，像坦克呀，还有这个堵了一下他的这个城市门口。这个朱拉尼呢，他本人也是怂得很快，他可能一开始觉得以色列只是警告，说是你们要公平竞争啊，对吧？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你怎么能把你坦克拉出来呢？你把坦克拉出来搞维稳，那你这个是不是就破坏了游戏规则了？所以其实朱拉尼很快就把坦克这些重装备他撤走了，他一开始还以为以色列人是这个意思，没想到以色列人是玩真的，就是以色列在国际外交上简直就是疯狗一条，完全无视任何国际外交原则，就是非常赤裸裸的直接去干预叙利亚内部的这个内政问题。这个以色列人才不管你是不是做样子这一套，才不管你是不是内部矛盾搞调解这一套，他就直接去轰炸了这个大马士革的总统府，轰炸了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兵营，甚至还直接斩首了一个 HTS 内部的一个高级官员。HTS 它毕竟是朱拉尼一手带起来的一个小集团，朱拉尼控制这个精兵的办法，实际上是靠100来个精锐的营长去进行的控制，比如他手底下有一些旅长，还有是100来个非常听他话的这个营长，这种比较听他话的基层的这个军事指挥官是这个朱拉尼最宝贵的财富。以色列人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警告了，如果你继续要参与对于这个德鲁兹人的围攻，那么你就要小心，我可以把你所有的这些基层指挥官都斩首掉，让你整个政权立刻崩溃。这个吓得朱拉尼18号立刻全线撤军，把他胆儿都吓破了，就立刻撤军，这个只让这个贝都因人，就只留下来贝都因的这个部落兵继续和德鲁兹民兵打。就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贝都因人卖了，但是贝都因人还拿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央军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什么样呢？贝都因他在几次的这个，因为是什么呢？是贝都因这个部落，他本身就和这个当地贝都因部落本身就和德鲁兹部落有矛盾。朱拉尼是跑过来暗搓搓的拱火，他就是先跑到贝都因的部落那边说：“你去找个办法，你去挑起你们两边之间的这个仇杀，种族仇杀。”你把这个问题挑起来了以后呢，我介入完了以后，现在 HTS 跑了，贝都因部落他跑不了呀，因为仇杀是他挑起来的，明面上来说这个矛盾是从他这边爆发的，两边已经杀红眼了，所以 HTS 跑了以后，贝都因部落又和德鲁兹部落不断的互相进行这个报复，德鲁兹部落他就开始疯狂的去抓贝都因人，就是贝都因平民嘛，贝都因人呢就一直在这个德鲁兹这个苏伟大市的这个外围去进行扫荡劫掠啊，搞这些活。那个指望贝都因部落他去攻克这个德鲁兹的这个苏伟大市，不太可能，他也不太可能去把这个德鲁兹人连锅端了。他毕竟不像是 HTS 那样比较强力，他本身还是以部落兵为主，散兵游勇嘛，成不了大事。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相当于是给朱拉尼敲了一个巨大的警钟。因为如果他不能快速的解决德鲁兹问题的话，他距离统一这个叙利亚全国，他就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德鲁兹这个发生的事情，库尔德人都看在眼里呢。今天德鲁兹这么孱弱的这个政治势力，以这个军阀，你朱拉尼都解决不了，明天你还想解决我库尔德人？你做你的美梦去吧。这个朱拉尼他也不太敢对库尔德用兵，就不要说打不打得过的问题，就算能打得过，在快要打得过的时候，以色列人又给你来这么一套，说以色列现在又说我要保住库尔德了，对吧？你不许再进攻库尔德，你要敢进攻库尔德，那你就小心着，你等着，对吧？他要这么搞，谁受得了？没有人能受得了，朱拉尼也受不了。就是说是任何一个坐到大马士革这个位置上， 他如果，他其实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他就是要么是选择反以色列，要么是选择对以色列的彻底投降。但是对以色列的彻底投降就是自取灭亡，反以色列也是自取灭亡。对以色列彻底投降，你一定在国内你立不住脚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你要对他彻底投降，以色列人要求你必须要承认戈兰高地的独立。这个事情就是不是独立，就是被以色列吞并，其实就是，而且以色列还要在德拉发缓冲带，这个事情你任何一个叙利亚的统治者你是无法接受的，你一旦接受，手底下立刻有人要推翻你。你想，我们来想一想，当年以色列为了和埃及和平谈判，为了让埃及彻底的放下敌对态度，付出了什么东西？西奈半岛吐出来了，对吧？而且还有给埃及拉上了美国，给埃及搞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甚至还美国还给埃及批了大量大量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军事贷款，给他搞了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军事装备，而且还扶持了这个埃及当地的一个大独裁者穆巴拉克，对吧？让穆巴拉克去镇压手底下的这些势力，让他们不要挑事儿，还维持了一个基本的和平到今天。以色列人今天还能在叙利亚拿得出一样的代价出来吗？以色列人能把戈兰高地让给叙利亚吗？以色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以色列人根本拿不出来同样去赎买埃及的钱去赎买叙利亚的。所以叙利
对，
亚的这个统治者，他其实他最终要坐稳这个道路，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么就是早点翻译，要么就是麻痹以色列，在以后他发展壮大了以后再反以色列。反以色列是被以色列人自己逼出来的。你不要管他是什么朱拉尼还是狗拉里还是什么，哪怕他就是个这个 IS 的人上台，他最后他也得反以色列，他不反不行的。你只要想在当地维持一个基本的统治，你就必须反以色列。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的这个政策目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叙利亚的永久混乱。只要你一直乱下去，只要你一直是没有主人，你这个位置一直空下去。那你要再说反我，你不就是空谈，对吧？你反不了我了呀，因为你是一直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你在这么很混乱的状态下，你没有能力去反对以色列。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他这个，哎，该怎么说呢？这个以色列也是有意思的很，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国家，他
就
是付
是
出
以
这
色
么样
列
的
现在
代
也
价。
是处于一个就是叫做，反正其实对于双方，大家都不要把我们东亚国家想象我们过于习惯于东亚国家了。就是日本在东亚，其实在跟中国相比都已经算是，但是你如果放到别的地方，那也算是老谋深算啊，这个铁板一块。啊，内部团结啊，这个怎么样这一套东西，你韩国哪怕是台湾啊，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台湾地区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样子的状态，你拿到中东那块去，那都算得上是一等一的这个内部团结，是不是？内部团结，政令统一啊，那战斗力想必就是个十分强悍啊。
就是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除了朝鲜半岛以外，东亚地区的这个所有国界都是自然形成的。
对，
东
可以
亚
说
地
都是
区，
天然防线。
东亚地区就没有说是像那个像是那个哪儿，像是那个像是那个这个中东地区一样，一看一大片直线。就我们 就别的
对。
不说，我们就看叙利亚那个国境线，两条直线。丘吉尔说："我用一根钢笔创造出来了叙利亚这个国家。”他还挺得意，哎呀，这个就是叙利亚它这个两河流域的问题，我们最后这个再说一下它军事上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军事的这个评判，就是战斗力的这个评判，它是有标准的，它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子，就是说是什么这个今天看几个小视频，就或者说是看小视频也可以，就说是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像这种武装组织他发的这种军事小视频该怎么看，怎么从他们发的这些宣传这个视频里面看出来他们的这个斗争水平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说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一般来说， 很少有出现，就是中东地区它的武装组织，就是它在武装组织里面它的段位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中东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解离的非常厉害，它的这个武装组织呢又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在武装组织的这个水平里面实际上表现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一般都是比较有这个更强的这个动员能力的，相比起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武装组织来说。
那是
对
比
于
三合
这
会厉
种
害多了。
这个三合会它都不能算是武装组织，它都只能
对
算
呀、
是黑帮，实话实说。
啊，就我就说嘛，就是在其他世界其他国家，当你说到武装组织的时候，十有八九其实是黑帮。
对，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所谓的文风，让人听起来文风丧胆的毒枭，拉美 地
啊，
区的毒
对，
枭。
嗯。
这个很多人是极度高估了毒枭组织它的军事斗争的能力，尤其
对，
是什么呢？这个毒枭组织它不是经常拍片儿嘛？因为他们卖毒贩毒赚钱，他们贩毒赚钱了以后，他们就可喜欢去倒腾自己，对吧？又
对，
弄的是什么？给自己披了一身尼龙，对吧？又弄的是什么？这个一身的这个尼龙外衣，然后又搞了一个什么？又搞的是什么？这个在街道上这个检阅。完了以后，这个枪什么的都挂的是圣诞树，对吧？然后有时候甚至还有这个直升飞机，看着可酷，哎，还有统一的制服。实际上，毒枭组织他们的军事斗争的水平是非常差的，这都不是一般的差。如果说这个武装组织它有一个排名，毒枭组织它一定是毒枭这种组织它一定是垫底。他们往往什么呢？他们往往只能在他们控制的这些街区范围内有一定的巷战能力，打打 CQB 啊，可以。这个你说单兵素质有多高呢？其实他单兵素质他也没多高，他主要是啥呢？主要是因为他除了打巷战以外，他啥他也打不了。主要是这一点，他都不是说他单兵素质有多高的问题，他除了这个巷战以外，他真的打不了什么战斗了。与此同时呢？那还有另一个，这个毒枭组织，它往往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人是不够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人力，实际上他就相当于是这个老乡嘛，就是在一块地区，他通过这种黑社会的手段去拉人头，但是这个实话实说吧，这个手段比较的不太行，就是这个手段是比较低级的，你要去这么去拉人头的话，那你最后的结果
就
一定
是
是第一。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叫做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和近代民族国家比呢？
就
就
是
是，
它和古代的那种封建的那种军事集团，它都比不了呀，因为它是纯粹的小宗族呀，或者是
他甚
小
至
地
能，
方呀。
但是他的就是从这个组织的形式上来说呢，他还是比较接近这种古代的这种，就是以我的。它其实与其说是以这个小小地方性质的这种小团体为这个核心，不如说是以这种部曲啊，就是以一个人为核心，组织一个组织它的部曲啊，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么一伙子人啊，
有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部曲，它真的就是
对
部
啊，
曲。
就是部曲啊。他就是靠着，就是我这个毒枭，我这个人啊，我带着我的家乡的这么一伙子人出来，就这一伙子人了，啊，他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啊，能打那就能打，那不能打我那想办法再发展一些别的人，但是也就那样了啊，就这么回事，
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就是他搞的这个东西，他一般起到的作用，其实类似于这种黑帮打手的作用。
对，
而且，这种黑帮打手的作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没有办法野战，就是这样子，就是
其实
他
就
只能
说
搞
白
一
了，
些暗
最
杀、
大
刺
的一个
杀。
问题在于，就是他死不起人。其实你们不要看黑社会这个德行，他其实的那些核心的打手，他是死不起的。
就是所谓的双花红棍嘛。哎，双红
对
花
对
棍来着。
对对对对，核心的这些人员，他是伤亡不起的，他那个。对于他来说，这种往往伤亡一两个核心的人员，对于他就有可能有致命性的打击的。这个是一个一个，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吧，
是我就是我们来看那个，就别的不说，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双红花棍还是双花红棍，他在
双花
一
红
个
棍
帮内，
啊，
他才有多少个人？ 对，双花红棍，他在一个帮内，他才能有多少个双花红棍？就这种比较核心的打手，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双花红棍人这么少，那与此同时，除了双花红棍之外的人，那谁愿意为了你这个黑社会拼命？其实你找不出来了，对吧？其实你一个帮会内，你真正愿意为这个帮会拼命的，就是付出生命代价的，你只有这个帮内最核心的这个打手。
其他的就靠骗嘛，其他的其实是靠骗嘛，
靠骗的，
靠骗，他靠骗也能让他们去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有成本的，所以说他其实军事斗争的能力是很差的，就是他既死不起人，也没有，就是他的绝大部分人也只是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这个来投机性很大、投机性很强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号召力，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对于组织一支军队来说必须要有的这种号召力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最主要的是他的核心的号召力是上不了台面的。就是我们不要小看这种道义啊，这种东西啊。当你真的说我这个军队，我这个武装力量里面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钱。为了赤裸裸的，为了钱，为了女人，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地位啊，为了怎么这些东西，那你其实是没有战斗力的，因为这些东西和性命相比，哪个更重要？其实大家到时候就你说的时候觉得好像烂命一条无所谓了，可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就是近代国家这个组之所以能够这种组织形式之所以所有的地区在所有的地区所有的这个民族里面都会形成并且能够这个一直统治到今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组织形式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这个最能够激发人的战斗力的一个状态吧。
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就是你有一个很强的投机性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做训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你任何基本的这种作训，这种团队的这种，就是你
凭什么要求我兄弟们按照你的说法去做，去叠这个，叠被子啊，去什么这些个纪律，这其实是维持纪律，就是维持纪律的这种训练当中，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一定要通过一些荒谬的事情，我这个事情就是荒谬的，但是我就是要求你要去做。你可以说这个叫做什么服从性测试啊什么的，你有无数的办法，你可以说这个东西不对，这个东西不好。可是呢，我们行之有效，现实当中就是全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发现，就得这么干才能够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你要是不这么干，你就是形成不了有战斗力的军队。就是我们网上有很多人老是想，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老是以为说啊，那个军队这个我们这个你们这个老登们都是搞服从性测试啊，都是搞什么没意思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啊，军事训练都是假的，这种尤其是这种养成训练都多没意思呀，不好玩啊，不能让我们多打打枪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实证明就是你不叠被，就是至少在中国，就是你不叠被子的军队就是打不过叠被子的军队。
那肯定的。
对吧，这是历史证明
了。世界都是这样。
对啊，就别的国家不叠豆腐块，但是人家整理床铺也有这么一套。你美军也有这么一套玩意儿。美军讲究擦皮鞋，擦那个把床铺铺成像旅馆那样的特别平的那种。讲究这个。跟我们其实是异曲同工，都是一个意思。
是的。然后就是除了这个毒枭组织之外，再往上就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恐怖组织，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就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讲一下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一直都是说这个巴基斯坦，我们给他们那么多军事援助嘛，而且巴基斯坦他也和印度人打的也算是有来有回，为啥就是一个小小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基斯坦一直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就不是大家也不是第一天听到巴基斯坦出现塔利班这个问题了吧，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大，就是已经出现非常久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这个问题。 而且他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到了一个你不管不行的地步。前一段时间，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在边境地区甚至出现过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整个边境地区的一个这个连排级的单位都被端掉了，死了20多个人呀、啊。那你想死了20多个人，那他伤了多少个人呢？他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这个连级的单位，他实际上就崩溃了这个建筑。
对，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这个印度人实际上都取得不了这样的一个作战效果。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那为什么这个他就巴基斯坦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一说大家就理解了。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作为一个比较贫困的这个武装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它实际上手里面是没有什么军事资源的，哎，它实际上是比较穷的，但是它比较穷的同时呢，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虽然比较穷，但是它有一个办法。它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它的这个宗教信念比较狂热，它可以死得起人。这个就是它和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
毒枭组织，毒枭组织，
毒枭组织最大的一个不同了、啊，他是真的死得起人。
对、
他为什么他怎么死得起人呢？就是他这个死得起人，在他军事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他是这样，我没有炮兵嘛，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他没有炮兵嘛，他对于这种边境哨所，就是巴基斯坦就修了很多这种边境哨所，来去这个阻止巴基斯坦塔利班。就是因为你没有炮兵，我弄个炮楼，对吧？我弄个军事营地，我就把你困住了。你想要打我呢？你打不过我。巴基斯坦塔利班最近去搞了一个什么呢？他搞了一批人肉炸弹，就是他是直接靠死人的方式，硬把一两个人肉炸弹送到你这个哨所边，然后这个一两个人肉炸弹送到你哨所边以后，他身上能绑30-40公斤的炸药，然后就直接把你这个哨所就炸塌了。就是靠这种方式去攻克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边防军的哨所，然后他那个又比较的这个士气比较高，就是他比较敢打仗，他比较敢死人。完了以后，他就用一个大概50人左右，甚至100人左右的一个军事小组，他就是直接是这个快速的骑摩托车呀、皮卡车呀或者其他的机动载具突入，就是把你这个哨所炸开，趁你没反应过来了以后，突入到你这个哨所里面。把你这个人全部都给控制住，你跑你肯定跑不过他们，对吧？因为你边境哨所能有什么样好的这个载具呢？而且一般的这个军用载具它跑的速度它是没有这个机动车辆快的，就是民用机动车辆快的嘛，尤其是在公路上你不太能跑得过它。而且他们还有这个巴基斯坦塔利班手里还有一些重机枪呀，这些火力，这个在这种火力掩护下，巴基斯坦它的陆军士气比较低，他经常被打得不敢出头，所以他只能借助无人机来对巴基斯坦塔利班进行清剿。你像他这种军事斗争的水平，他实际上是比毒枭组织要高很多的。他放在巴基斯坦这种比较穷的、对基层控制能力比较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起到的威胁其实就比较大，很难讲。
他是可以改朝换代的，在当地。他是有这个有可能在当地实现改朝换代的能力的这样一支地方武装，
这个东西是比较，他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他的威胁比较大呢？就是光是能死人这一点，实际上就已经让他的威胁要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很多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武装组织里面，他也不算是特别的那个什么，他不算是特别强。因为什么呢？他没有根据地。因为实际上还是和我们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嘛，就是我们一直在帮助巴基斯坦搞反恐。这个虽然这个有时候反恐行动并不能让这个巴基斯坦，并不能说是怎么样的去杀死多少这个所谓的这个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但是虽然不能杀死多少恐怖分子，却可以极大的去压迫恐怖分子的这个生存空间。哎，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很多 像这种武装组织来说，如果他们不能有一个稳定的活动空间的话，他们自身包括招兵买马呀，包括这些事情呀，他们实际上是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需要人口，需要人口，需要地盘儿。如果这个他们有的像这种有一定的这种士气啊，有一定的纲领啊，这个纲领有可能是民族的，对吧？有可
有
能
可
是
能
意
是，
识形态的，就是宗教
对，
的。像这种组织，如果它有了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它其实就变成谁了呢？它其实就是变成佤邦了。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所帮助的，像巴基斯坦他们这些国家，他们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消灭。我们对，就是我们国家对付这个，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谁呀，就是对付这种所谓的游击行动的一个最根本的玩法，是要发动人民群众。但是呢，他们那边呢不能发动人民群众，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时候的经验教训呢，就来自于这个，就是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反面教材，就是。在不发动，人家在不发动，有什么人在不发动人民群众不拥护支持他的情况下，他能够把游击队给干了呢？是吧？大家就是什么华北战战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就出来了，是吧？
那其实就像是印度人嘛，
对啊，印
印
度
度
人
人
也
他
是
就
这
是
样，
这么干。印度人他国内也是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的，不过很
对。
少有像巴基斯坦塔利班那种纯规模的反政府组织而已。但实际上，印度国内的军阀是很多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松散程度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甚至在之前都超过了我的想象。
印度的国内其实它的基层治理等于没有治理啊。实际这句话可能大家如果不细想想它的意思的话，你可能会低估了印度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混乱的这个档次。
就是很离谱的一个事情是，当年的那个依托孟加拉本部搞出来的那个组织，有一个武装组织，它甚至能在印度国内发展正规军事力量，拉出来了一支几千人的正规军。你想想，它这得乱到什么程度？我的妈呀！我觉得我这解放以后，反正国内从来没有乱成他那样。就是这个回到这个武装组织这个话题上。你像是佤邦实际上就是，它实际上很多人可能是觉得佤邦它这个东西算是我们的这个，算是对我们的拙劣模仿。对于尤其是对于了解佤邦的这个同志们来说，这个它里面做了很多很离谱的事情，我们看着很搞笑。但其实佤邦它在国际上，如果不是紧靠着我们的话，它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这个政治实体了。他主要他是什么呢？他现在想要的，第一，他有比较明确的这个政治目标嘛，他就是想要独立建邦，对吧？他想要这个独立建邦。第二个是什么呢？他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号召能力，就是民族主义嘛。他在当地靠这个民族主义这种号召，他去可以和这个缅甸军队去做斗争。与此同时，还有包括同盟军，他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他现在把老街控制下来，但是。这种武装组织，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他们这种武装组织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就和朱拉尼当下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说朱拉尼的时候要把他们拎出来说的原因，因为他们这种武装组织在面临正规军的时候会吃亏，吃什么亏呢？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抗正规军的技术兵器的轰炸。正规军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来袭扰他们的根据地，让他们的根据地内无法进行稳定的生产生活。举个
这
例
个
子，
要说起
这
来
个。
呢，佤邦已经算是这个里面有一定的能力去，他就是他自己拥有了一定的技术兵器，使得他有一定的能力去反抗。相比之下，其实是你要是这个问题真正严重的，可能是像什么这个什么果敢啊，什么这帮人，呵呵，他们更重要、更严重一些。
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那个同盟军嘛，同盟军他为什么在一控制了腊戍以后，
他一直没有办法把拉素的情况稳定下来，因为实际上缅甸政府一直在轰炸，一直在派飞机轰炸拉素和老街。你要是这么搞轰炸的话，其实直接的损伤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间接的对你生产生活进行的破坏，对吧？你轰炸一来，你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生产生活了，你要走防空洞啊，你对于你的这个居民的士气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呀？你包括伊朗人，他去这么搞以色列。以色列他也受不了，这个对于这个普通的这种军事武装来说，这个我可以跟着你为了这个争取我的这个独立利益来拼命，但是你如果就是如果这个代价变成了所有人而非仅仅只有军事人员来承受，那实际上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我受不了，你没有多少人能受得了，这个整个生产生活都不能持续，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手里面有一些能够威胁到这个中央军，就是威胁到这个政府军的这个手段，举个例子来说，假比方说现在这个同盟军他手里有3000架这个能够打到仰光的这个远程火箭弹，对吧？你要轰炸我，我就来打你，那实际上他就可以这个再往上爬一个台阶，就是建立起来和这个。大国、地区大国的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威慑的这个威慑体系，你比如像说是这个珍珠党，它不是就是靠这种火箭弹和以色列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威慑关系嘛？只不过这次以色列被惹毛了，这次相当于其实相当于是这个主动的这个，就是跑到以色列境内，把他一个司令部给打崩了。这个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说，你像是这个谁？这个，如果同盟军手里面有上个几百发、上千发远火，那肯定也能威慑的缅甸军队不敢去轰炸这个同盟军。尤其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它的政府实际上是很脆弱，就比一般人想象的要脆弱得多的，因为他们比较脆弱的这个统治不稳固，就这么说，他们的统治不稳固。这个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政府都太脆弱了。进行不了一个稳固的统治，你给他们造成一点麻烦，你让他们的财政开支大一些，你这个武装组织，能轰炸到他们一个首都，引发他们首都这个重大舆情，实际上往往就可以逼迫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统治者在政治上做出很大的这个让步。这一点是朱拉尼现在最关键的一点，他做不到，因为啥？这个能力，远程火箭弹呀。导弹呀，中程导弹呀，小摩托呀，这
这
种
个
比
问
较
题就
廉
在
价的
于
这个，
呢，他想要如果就是当年阿萨德有这个东西，但是奈何这不是你们这不是内战打完这玩意儿也没了吗？
就是以色列人特别精明嘛，就是
对
趁着你
呀，
打内
以色
战的
列
时候，
人上
第
来
一
就
时间把武
趁着
器都销毁。
哎，对，把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啊、哎、给销毁了啊，把叙利亚的导弹都给销毁了，哎，好，然后伊朗在叙利亚要不出点这个东西，我都给你炸了，哎。对，
现
这
在
样
就
的
彻
话
底完
就，
蛋。
对啊，所以你就一点制衡以色列的手段都没有了呀。
是的，是这样，就是这个是他目前当下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军事困境。主要是沙特他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土耳其有一些远火不可能给你的，人家自己还要用的都不够用。就在这一方面，在这个不对称作战能力方面，你接受了北约的军事援助，你就得品尝到一样的这个苦果，这个限制。你拿
对。
他的这个东西大欺小可以，你想让这个小小以小最大，以弱搏强，不可能。
就是，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国内啊，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在国际上这个做军火这个生意啊，一直都想要去让这些国家说服他们来购买我们的这些非对称的这个装备，来实现这样一个。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宁可买这些个这个看起来比较高大上的对称性质的武器装备。你包括现在，其实我就觉得埃及啊，包括。埃及现在着急上火的要来买这个我们的防空系统，要想买歼十战斗机，
那有
啊，
什
这
么用
个
呢？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什么卵用。就是我觉得埃及对于埃及来说，真正最有用的东西，你来买1000发 M20，
我们不是
有那个
M20
啊、对、就 M20 嘛，就是伊斯坎德尔，就是 M20， 我们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跟伊斯坎德尔差不多的东西嘛。
对，
你买1000发，然后给他加上这个什么，你弄不了那什么，你弄不了这个合成化，你就弄极速弹头啊！你说你反正后你就挑明了说，你以色列你敢对我采取任何措施，我就往特拉维夫这个拿这玩意儿，我就把你特拉维夫化为火海。对吧？就
给你扔化学弹头嘛，那就是这样子
啊。对啊，
又不是没有。
对啊，我埃及也不是没有能力自己开发一个这个生化弹头，对吧？这个怎么说呢？他要是敢这么干，他就已经不是他了。
啊，对，主要是、这个、
那就成朝鲜了，
没有这个战略武器。
是啊，
其实这个方法是很多的，就是看你敢不敢。就是他们主要是他国内统治不稳，他国内要是能有稳定的统治，就是国内有上下比较齐心的这种意志，对抗意志，就是随便你轰炸，反正我能保证你打不死我，我能把你打疯。还是那个就福赛武装，他都轰了多少轮了，我的妈呀，从去年从前年轰炸到现在了，你又能怎么样？
福赛武装和伊朗这一对他们俩真的是叫做正在中东的这个在中东验证了两件事情。第一呢，叫做以色列并非不可战胜，胡塞验证了美国并非不可战胜，但伊朗同时又验证了以色列虽然并非不可战胜，但是至少不是伊朗你能战胜的。
就是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前几天以色列搞了一个叫黑旗行动的东西，就是黑色旗帜行动，说是那个又轰炸了巴塞达港。我就去找那个胃片儿，我去看了，我的妈呀！就是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情况比很多人想象的其实糟糕很多。就是他是怎么样的？就是可能很难想象。就是我们一般认知中的港口，它是不是基本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假设没有那个输那个油港的话，就假设没有那个油罐，一般就是这样子的嘛。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这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个大的那个混凝土平台，对吧？就那个平台是让船只用来靠泊的嘛。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
码头？
还有一个，对，就是有码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吊机，可以从船上拿东西，对吧？你很多，你像集装箱船，它上面没有吊机，你需要那个直接让那个从码头上去吊嘛。你像我们的洋山港那个航拍，一看就是一排的那个吊机，龙门吊。不在武装那个科泰达港一共有十个吊机，全部都被炸没了。他的那个码头啊，是以色列和美国人用那个混凝土破坏弹，每隔50米就给你开一个30米的口，就是变成那个豁豁牙了，就是那个拿那个刀去砍钝器，去拿刀砍石头，你每隔一段你砍一下，每隔一段砍一下，砍出来的都是那个豁豁牙，保证你没有一艘船能正常的停上去。但人家还在用啊，他还在用那个港口呀。上次黑旗行动还把那个在那个港口附近集结的那个叫什么叫那个水泥仓库给炸了，那又怎么样呢？对吧？就是拼着这样子的这个损失，那我还是能，对吧？我们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用嘛？他是用什么？就是以色列那个希伯来媒体，他是报道的说是胡塞武装用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在装卸货物。他们通过渔船来代替拖船的方式来装卸货物，并且他们让这个散货船用散货船上的吊机把那个货物放到他们那个独木舟里面，然后通过独木舟再从水门再拉到里面的一个更靠近这个城市内的一个河道里面，再从那个地方再进行卸货。你可以炸，就是油船实际上也炸没了。就是油罐基本上都被这个以色列和美国炸没了。在以撒港现在是这样，是这个油罐被炸没了以后，这个胡塞他不是在那个用从国外进口的那个燃料嘛？那个在海外停泊的这个外国商船，以色列和美国他不敢炸，因为是会引起这个重大的国际外交事件，而且基本上都是买的是俄罗斯的商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燃料不是买的伊朗的，你不可能你把这种域外大国这样给你牵扯进来。 尤其是还可能造成伤亡。不再武装就让那些船停泊在那个水上，然后从船上直接拉软管，把那些软管接到城市里面的加油站，把那些船让一艘船，比如像他一艘船上的燃油能用一个月，就让那个船在海上停泊一个月，把那个船员这个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让他们在船上等着，一直就是把这个船里面的油用完让他走，然后让下一艘船过来。我就感觉说是没有到很难很难，就是人是被逼到一个境地了以后，他实际上是拼的就是你的这个决心的事情。你很难真的把一个人在当今的这个世界里面彻底的逼到一个绝路上去。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决心，你真的有决心去，比如像你真的有这个战争决心，你真的愿意为这个一个战争目的，你能够这个你这个社会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凝聚起来，能够做出来一些事情，哪有那么难，对吧？但问题就在于你像埃及，他敢不敢吃和胡塞武装一样大的这个损失呢？他其实不敢的呀，他要这么做，他的政府的统治他肯定是要崩溃的，本身就是立于浮沙之上的嘛，他的社会太松散，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太弱，就种种的这样子的客观的原因，导致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在内部形成合力的。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其实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就包括朱拉尼今天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叙利亚的情况就这么一说。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差不多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吧，这期的节目我们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希望能够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聊点别的。好，感谢大家收听，
当然
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拜拜。
好，
好，
拜拜。